在任何时代，福音都如此召叫所有人去亲自经验这一奥秘，而在担忧或不满于这不过是某种理论或二手经验的方面，也不是前无来者。其实我一直在强调，隐修传统恰恰起源于这种不满，作为一种反抗，它表现出对真知的渴望，以及基督徒为了验证福音奥秘的责任感。如是，加先写道：每个人都可至真完全，不是靠别人的信德，而是自己的热忱，这是无疑的共识。真知不在长篇大论的人口中，而在实践经验中浮现恩典的重要。关于这样的经验，我们能用口言说的都是不充分的，根本没有语言可以形容这种不受思维和想象局限的真实。这么做就好像用语言去证明语言不存在一样荒谬。末祷的朝圣之旅是真实的，这种真实的感知与其静默的程度成正比，因此它并非由一串句子组成，而是出于中性的一个词。正如天主启示人类的奥秘，也是由化成血肉的天主圣言所囊括。亚略巴古曾言，灵魂的运动是一个循环，具有固定的变化，一如三位一体的规律动态。因此我们很难以发展阶段或进步来谈论祈祷的阶段，每一次循环都在阐明这样的悖论：开始即终结，终结即开始。我们谈论的朝圣之旅必须依从实际经验，祷词的默诵本身就是一份指南，是信德的誓约，是照进我们内在真实，将我们的存在加以整合的焦点，也是基督光照于我们身上的焦点。当我们诵念这一祷词，扑面而来的似乎就是无法克服的非心和无意义感，这会让我们有愤怒和犯傻的感觉。唐赛德隐修院院长若望·查普麦在他的灵修书信中将这种感受称为愚蠢的举动或受愚弄的感觉，后来他又称其为有时他好像让潜心默观者成了傻瓜。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只需专注自己的祷词。你可以将此与新约中呼号上主名号类比，或把它想象成在黑暗中持续点亮的灯火。这是我们的起跑线，是我们信德的起点。渐渐的，这个祷词会越来越熟稔，好像我们在聆听它。你可以把它与新约中的在圣名中类比，它意味着进入圣名之中。在东方教会，它被比作柔和的月光，这就是我们的终点线，是因着信德迈向光明的朝圣之旅。如此，这个祷词会深深刻在我们的意识和心里，让我们好像能听到他的呼唤。现在我们真正做到了以他者为中心，不是倾听自我或杂念，而是倾听圣言。这就是新约说的在圣名中，借此我们的信德使得圣神跨越了卑劣的意识和以自我中心的反思的障碍，真正的祈祷从此开始，旅途的终点正是起点。 我们像纯真的孩童一般投身爱的洪流，它将永远在我们内心流淌。我们就是以这样的信德聆听这祷词。对这话，你们当十分留神，就如留神在爱中发光的灯，直到天亮，晨星在你们的心中升起的时候。伯多禄后书1:19。在朝圣之旅的任意循环中，我们都有可能沉湎于自我放纵和自我反思的幻想。特别是对擅长自我剖析的当今世代来说，我们可能会紧抓自我意识不放，以为这样才能获取经验。但我们的招教是经验，经验本身。我们可能会有疑问，现在走了多远？还有多久才能走到终点？这对祈祷而言是极大的危险。但这些障碍和危险都能用一个办法解决，忠于你的祷词。默祷是为了进入完全的静默和彻底的清醒。我们因着信德出发，在信德中坚持，它并无终结，因为爱不会终结。而我们的信德和祈祷恰是对爱的开放。我希望这里谈到的内容能帮助大家更加深入理解，为什么对成全的人或成全的生命来说，祈祷的经验都是最重要的。我希望听完之后大家能理解，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尤其需要各位进入祈祷，因为祈祷能因着人心中天主之爱的真实，将福音的话语和大能传讲出来。但首先，我希望我所说的内容能引领大家更丰盛地经验耶稣的奥秘，因为只有天主知道每个人不同的生命经验。当然，我现在总结的隐修祈祷传统只是无所不在的丰富经验中的惊鸿一瞥。为了使其成为有生命力的传统，并不需要怎么去研究它，而是要实践，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它的愿景。这就是当今教会，尤其是隐修制度面临的挑战。不需要论述祈祷的专注，而是要培养能活出祈祷传统的人。隐修生活的奥妙，就是这样的生活会不自觉地将自身经验感染周围的人，并将所有触及这份经验的人领进这一奥秘之中。我希望接触过蒙特利尔北笃会团体的人都能了解，这一传统并无艰深或排他之处。凭信徒团体和周间默祷小组参与隐修传统的祈祷生活，是基督教传统的一个重点，是一种特别的奉献。但由于这一传统的本质是天主的爱，因此它与现实的连结关系也是十分广泛的。尽管我展开说了很多细节，但最后我还是想提醒一句，没有任何方式能阐明祈祷的完全和淳朴。我建议大家忘掉我今天说的所有内容，只记住两个词，淳朴和信德。这两个词又能用一个祷词概括，让这个祷词带你进入圣神的引导。我的意思并不是淳朴很容易做到，或信德很容易保持。请允许我再次提醒一句，这种全心全意对爱的开放，是对你、我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召教。它要求我们奉献一切，最终 你将失去自己的局限。因此，愿我们能够充满天主的一切富裕。俄弗所书3:19。